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待会呢，又要回到的是我们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过年要到了，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房窃的部分。那么这也是跟我们刑大哦，这个刑警大队呢，日前发现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冠窃集团的部分，那当然呢，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开放call in让大家来回答问题。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在法务部矫正署的部分。法务部矫正署发布了矫正机关首长人事，其中呢，副署长呢黄建玉调派宜兰监狱典狱长，那么由这个高雄二监的典狱长吴泽生调升这个副署长这从1月16号正式生效。那么除了这以外呢，还有矫正署现有的副组长职缺一名，所属的矫正机关首长两名，另外在核定的部分包含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宜兰监狱由黄建玉副署长来担任，那么二监的这个典狱长吴泽生调任副署长之外，那么矫正署的医疗组辛孟兰组长呢调派高雄二监的典狱长，太原继训这是训练所的黄明强所长调升的是矫正署矫正医疗组长，台东戒治所蔡景玉所长调派太原继训所的所长，屏东看守所曾文清所长调派的是台东戒治所所长，台中监狱的副典狱长李进国调升屏东看守所所长，云林监狱戴明伟戴副典狱长呢调升是台中监狱的副典狱长，彰化监狱秘书杨户镇调升是云林监狱的副典狱长，彰化的少府院这个是陈明比秘书呢调派彰化监狱的秘书，澎湖监狱秘书蔡宏阳调派彰化少府院的秘书，桃园监狱的戒护科科长陈宏生调升澎湖监狱秘书，嘉义看守所林正仁所长调派东城继训所所长，矫正署安全督导组林峰财副组长调派嘉义看守所所长，嘉义矫正署医疗副组长这是高千云调派的是矫正署的安全督导副组长，嘉义监狱副典狱长呢这是郑炳先调派的是矫正署矫正医疗组的副组长，桃园监狱副典张建国调派嘉义监狱的副典狱长，矫正署综合规划科长李金德调派桃园监狱副典狱长。另外在城镇中学的部分，城镇中学的副校长吴永山调派巴德外一间的副典狱长，自强外一间的副典狱长许国贤调派是城镇中学的副校长，台北女子看守所刘兴国秘书调派自强外一间副典狱长，巴德外一监狱这个是柯淑宇副典调派台北女子看守所秘书。好的，以上呢就是调派的部分。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比较清楚一点。另外在矫正署还有一个根据了商业周刊在1月9号所刊登的署名苦林子的撰文，从碗筷卫生纸一直到棉被枕头通通都得自己买，一个更生人揭开台湾坐牢真相，人育才不是吃免饭免钱饭的一节，这个事情呢是与事实不符的。所以矫正署也在节目里面特别说明，考量矫正机关的收容人有一些经济状况不佳者，那么为了使收容人的安心服刑，所以矫正机关呢会编列所谓的每日供三餐之外，还有包含了矫正署现行已针对了收新的收容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包含了内衣内裤牙刷牙膏，还有包含了卫生纸毛巾香皂。那么同时还有针对贫困的收容人，每一季会提供日常生活用品，来参与作业之收容人则以作业劳动金来担负在矫正机关的日常生活费，来鼓励养成勤劳的一个习惯。那么报道所属的部分呢是清寒收容人缺乏了日用品的这个提供，实在是有误解哦，这个我们基本上是跟事实不符的。那么各矫正机关的消费合作社的经营理念以维持收容人的日常生活适度的所需，而现行的收容人的申购物品每日消费额度上限是新台币300元，而收容人呢得以实际上的需求非一般的这个用品，譬如说内衣裤啦电器等等，则不受前面的金额限制，审核通过之后还是可以买的。那报道所说的没有办法购买是误解的，好，提醒大家。另外在使用电器的像干电池，为了维持收容人生活的环境跟健康，那么也有规范收容人使用完毕之后要统一回收处理，不得私自持有或转让。另外有关于合作社贩卖茶叶的部分，矫正署在106年规范了各机关的消费合作社全面的停止贩售高单价的真空包装茶叶，以防肚贫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病情哦，所谓的这个病情就是说评选的病情也避免说送人会互相的比他的身价这个部分。那么有关于送人移监作业的部分呢，矫正署机关呢所办理的移监作业是按照监狱受刑人的移监作业要点，受刑人如果要移监的需求，由本人要先依前的一个做一个说明以及相关的文件报所谓的执行机关，那么该由机关审查资格再转报给矫正署。那么文中会叙述他需要什么什么的部分譬如说啦可能要有一点关系呀，这个都跟事实上是不是的基本上这个都是由机关的首长或者是管理者来做提报的，而非说我因为有关系等等。好，此外呢在各矫正机关的消费合作社呢依据政府采购法的精神办理公开招标的程序，而且要求厂商应提供原厂证明、经销证明或者是一些证明来告诉以及告知进货来源的文件，来确保进货的品质。另外有关于收容人的伙食采购的部分也依照了采购法的一个公开招标，并由伙食人以管理人员来会同会计、政风还有稽查人员参与抽检还有复检，那么呢保证整个采购品质的一个这个安全性。那如果说厂商有违反所谓的采购契约或违法行为，都会依法办理，绝不宽待。所以在整个这个新闻里面就是这个商业周刊里面的文中所提到的采购制度也是跟我们刚刚所说的是不符的所以呢在节目里面也一一的跟大家说明，让大家比较清楚，也不会造成社会对于矫正机关的误解也对于矫正人员的是一个大大的打击因为我们的作息可能跟别人是不大一样的。那么秉持的还是以公正的态度以及审核的一个取舍，避免不必要的一个误解，在节目里面也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是在法务部跟司法院还有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在全国联合会 共同办理的是第74届的司法学术研讨会。其实每一年的1月11号是司法节，所以呢每一年都有一些各项的庆祝活动，包含了邀集这个学者啦、专家、实务工作者来报道跟语谈。那么呢这一次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在法官学院国际会议厅举办。那么所谓的这个举办，我们也全面检讨包含了司法人员跟媒体发言之这个司法公信力的维护。那另外呢，律师职业之伦理的规范，还有利益冲突，以及从司法专题、专业以及正当程序的观点来谈谈一些像科技的侦查跟人权的保障。总共有三个场次，分别也邀请了这是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法学研究所李建良副所长，以及政大法律系的江世明教授，还有台北法律系的王世凡助理教授来做一个报告，来做一个说明。那么最近的整个犯罪类型的复杂化、组织化跟新兴科技的发展，为了整个犯罪这个侦办的机关呢，如何去有效的运用一些新兴的科技设备来进行所谓的犯罪查查，以及包含了调查证据。好，都这个部分呢也是在这一次的整个司法研讨会里面，也是我们大家正在座谈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让大家呢一起来分享，那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努力的目标。好，这个也是让这个民众可以很清楚的司法节我们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学术研讨，那么也有这个邀请一些相关的法律的学校的学生甚至这个专家学者一起来共襄盛举。好，我们也来解决云云的问题他的母亲是二房，那么他出生呢就被登记在大房的孩子，现在呢相关当事人都过世了，那么他想请问他可不可以跟他弟弟借由弟弟的 DNA 或者是其他长辈的证人让他改回生母的名字，或者是说他该怎么做才能让他跟他的亲生母亲变成是法律上的母亲。好，云问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因血缘所生的自然血亲，例如说婚生子女，另外因为法律关系所生的拧制血亲，例如说收养子女。我们在上一集我们的萧一红检察官还在讲到收养的问题，如果不是自然血亲却登记成母亲的话，可能就要透过法律严谨的收养程序。好，这在上一集我们也跟大家聊，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单纯在到这个户政机关登记为子女，不论是因为收养关系或者是户政机关登记的形式，在法律上都会产生父母子女的关系，一旦产生所谓父母子女的关系，就会产生身份上的权利义务的关系，譬如说姓氏的姓，好，那当然呢这个法定的抚养义务也会出现，包含了继承权啦等等，这都会影响一些利害关系，不是会因为父母一方死亡而消灭的哈。那当然呢，纵使父母有一方死亡，子女还是要依照民法第1080-1条向法院呢提出终止收养，或者是透过家事事件法，好，要记好哦，家事事件法第67条提起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之起诉，并在法院审理时透过 DNA 透过血型或者是医学上的检验来厘清是否是真实血缘当然呢我们也希望你可以被登记成大房是自己的生母，如果说你想要改回自己母亲栏的这个姓名的话，你就要必须办终止收养，或者是透过跟弟弟的 DNA 来检查确定说大房跟你的亲子关系不存在，那么呢才有办法来去做判决到事务户政事务所去更改变更，好，不是您说的就算，好，这个还是要走程序的。好，马上又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风遍地，春夏也绵绵细雨，寂寞问我你在哪。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ellow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我们又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来到了两岸三地呢，我们要同步开放的是02372920，也预告了过年要到了，要如何去防止所谓的这个防窃啊？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佩瑜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当然我们说到了过年到了，这个窃盗哦，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惯犯啊，或者是集团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对吧？
是的，没错。最近呢，就是这个台北市刑大呢，防窃组呢，就在那个101那边抓到了三个是从大陆来的一个专门来窃盗的人。对，那这个集团其实哈，他们来了台湾好多次了，然后那个事情大，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些人，专注他们很久了啦。后来呢，但是他们偷完就出境了，所以有时候很难抓。那这次特别就是有注意他们的行踪，等他们进来之后再把他们抓起来。
哎，这个也是哦，一定要有这个大家一起的帮忙，对不对？
对的，没有错。那
是
他其实他们进来就趁那个找那个人很多的地方，有没有人挤人啊？然后观光客很多的地方，大家比较不会注意的时候呢，就下手行窃。
所以哦，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过说到了行窃，就跟我们的窃盗罪是有相关的，对不对？
是的，没错。那个窃盗呢，是规定在刑法320条。它规定是说，如果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的所有而窃取他人的动产的话，这就是窃盗罪了。那这样的行为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的罚金。
哇，这个很严重对不对？
是啊，这当然会看你偷的东西、偷的金额多少、数量以及你的手段怎么样呢？这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是，那如果说这个窃贼呢，又侵入人家的这个公司行号啦，或住宅偷东西的话，好像这个法律责任不大一样，是吗？
对的，没错。因为你看侵入住宅是很恐怖，对不对？
对啊。
如果你家有人窃贼进去，那是很可怕。那这个东西如果他是侵入住宅偷的话，在那个刑法321条有特别规定。犯窃盗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的是6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哇，而且我们有并科罚金哦。
是的，没有错。
你不要以为说我没钱，两手一摊哦，这只是吃个老伴，并不是哦，还是有这个一颗罚金的部分，并科啦，对不
对？
对，
没错。那当然他除了侵入住宅，也要包括譬如说你有带凶器，所谓凶器就譬如说螺丝起子也算。对，然后或者是你是穿的铜门爬进去的。你爬门爬进去，爬窗破，越门就把门给破坏了，或者是你窗户没破坏，打开爬进去，这样也是属于家中窃盗的范围。对，
或者是说这个一般来讲3个人以上就是了嘛，对不对？
对，如果说像那个101抓到这个，如果能够发现他们三个是一起犯罪的话，这个3人以上一起来窃盗，这样的状况下，他也是个家中窃盗要处罚的范围。
应该是还是有一些人呢，会趁着说是个火灾啦、水灾啦或其他灾害，哇，就是跑到人家家里面去偷取耶。
像这样子也是一样，如果是趁，因为这是一个大灾难发生的状况，一般人比较会产生，就比较不容易防备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趁这种时候还去窃的话，也是加重窃盗。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如果在车站这种地方，这种是需要交大众运输工具的，这些不管是上面啊，或是在这个车站那个里面的偷的话，它其实它本身也是加重窃盗的范围。
是。
对。
所以这个这个自己本身被窃的这个可能要有做一些这个防备之外，另外就是说去偷窃的人你侵入人到家庭里面去有时候呢我们常会看到不只是偷窃，连这个性侵都有，对不对？
是，这其实窃盗真的被家房子被侵入就有一种不安全感。你想看你家的东西都被翻遍了，然后窃贼也知道说你东西放在哪边，然后对，像这种状况其实它是很恐怖的。所以不过呢，关于侵入住宅而窃盗这个状况下，窃盗是窃盗罪，但侵入住宅它是一个告诉乃论的罪。所以如果有人侵入住宅又窃盗的话，通常窃盗是警察是一定会处理，但关于侵入住宅的部分就要看你要不要提告了。
就是另外就是看自己要不要提告了，这
是
两条就对了。
是的，是的。
台北的周先想请问，他说现在窃盗这个已经有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偷累犯，那个累犯没有办法把这个刑期加长吗？
其实每一次偷法官都会加重一点点，但是有时候法官会说，譬如说偷东西太轻微了。像在那个台北火车站东山门的那边的 7-11 哦，他是常常被偷，他可能一次偷一包面，或者偷一个面包，或偷一份报纸，他价值都真的很低，所以法官加重刑期的刑度是有限，就一次可能拘役，从20天到30天这样子加。
嗯，是哦。方小姐问到说，那像之前他家被偷，然后呢，这个警察也有来，但是还是抓不到人。他说，是不是要怎么样来去跟警察来去做配合，才有办法呢抓到这个小偷？
其实这也是个很困难的地方，因为这些惯窃通常会跑到家里去偷，这种大家都惯窃。那这些惯窃他们都会做一些防护措施，譬如说一定会戴好手套，不会留下指纹，然后甚至进去会把鞋子脱在外面，不会留下他的鞋痕、鞋的印记。所以其实你说怎么抓，真的还是需要最好能够邻居能够守望相助啦，大家互相帮忙，甚至如果可以，你装监视器。那监视器的话，大概只能拍到一些形象跟影像，是不是能够找到车里的人，还是要看状况。
那如果真的万一不幸哦，就像刚刚方小姐的，她就真的遭窃，该怎么办呢、啊？我这
对、
还是要预防了，对不对？
是，当然预防。譬如说呢，如果以我们来说，就是你房子要用的锁要用好一点，
嗯，
可能就是说你要用比较难开的锁啦。然后假设你是去租房子的话呢，你就要希望那个房屋主一定要更换成为新的锁，不能用旧的锁让你再住在里面，
是、
哦、很危险的、啊。
哎、
欸，
真的真的，这个二房东还是有的哈，
对，
还
是要小
心。
万一就前面人住过，那他如果锁没坏，将来他再回来，你也不知道他谁进来这个房子啊，对不对？
哎、欸，对，
这是很危险的。那另外，他如果假设将来自己在有买房子的时候，尽量不要那种买那种出口很多的，人们可以
出
进来啊，旁边可以出去，后面可以出去，让窃贼有就是观察熟悉地形，就会发现这里比较好下手。
哦，好像那种共和住公共那种共和住宅最多，对不对？就
是
可以左进右出，
对，没错，
有后门前门
出，对，或旁边可以出，这样子比较容易成为下手的目标。
嗯，这是一个在购物的时候或租屋的时候要小心的，
要注意，是的。
嗯，另外呢，
譬如说有时候屋主会担心自己忘了带钥匙，会把钥匙放在备用的，譬如鞋藏在鞋柜、藏在屋梁上面、这个门梁上面，而其实这些怪窃都知道你藏哪里啊。
哎、欸，真的哎，可是以前小时候好像妈妈都习惯把我们藏在鞋子里面，有没有怕我们忘了带钥匙？现在这个年代好像不行了哈。
对啊，要小心了，还是不行这样子啦。
嗯，好、
啊
哦，这是其中一个。那另外还有听这个所谓的门口张贴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譬如说你就刚结婚的，贴个很大的喜字，大家就知道，哎、欸，这个刚结婚的可能里面有一些比较好的，譬如说、你可能有一些金子在里面。甚至就说觉得你应该去度蜜月了，
嗯，
这样让人家觉得哇，这个下手应该是可以收获到很多的，就会比较容易变得目标。
嗯，是哦。我万华的王小姐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像他们这种老社区啊，该怎么样来自己保护自己？然后您刚才讲的敦亲睦邻，是不是要跟里长？他有劝过里长要加装这个监视
器，
好像没有什么用。哎、欸，
其实这个加装监视器，里长应该这样跟他沟通啦。当然，或许里长他的设备有限哦，他没办法加装这么多的数量。但这种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跟敦亲睦邻一定要做好？大家互相帮忙。第二个是自己有没有可能啊，用自己的经费在比较觉得比较危险的地方做一些监视设备这样。
嗯，是哇，哎、欸，我相信啦，因为老社区真的是没有办法哈，尤其
是
在万华这一带，真的是可能就是像刚刚我们主任讲哦，自立自强哈，我们叫大家一起来帮忙，
是的，
没有办法。老社区的话，真的会比较辛苦啦。你说新社区还有管理委员，对不
对？
跟管委会，那你说要像刚刚这位姐姐讲的，这个老社区可能就要像这个主任讲的方式哈，不好意思，可能你还要再去沟通一下，
或者是你自己要花点钱这样。
真的，如果说一般的要别人再介入比较麻烦啦，我们还是希望说，因为既然是你的那一里嘛，对不对？
是的，
就我相信他还是可以沟通的啦。
是
四个方法。那万一不幸遭窃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当然就是第一个，我建议大家要保存证据，因为你不要
怎么证据嘞？
对，譬如说呢，不要乱动东西。因为他可能会留下一些基证在家里面，
可是我们都会想说，我们自己的东西会不会对不对比较值钱的，自己就马上去挖了。
所以最好是先报警，然后先不要动。
先不要动，
不要把东西什么擦掉什么，先不要动。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案子，是窃贼进去里面的时候，他有拿抹布擦他的脚。
啊。
那块抹布就很重要，如果有能够验到 DNA 的话，那个就很比较容易锁定对象。
哦，哎，这个我们还第一次知道，哎，所以哈，不要以为说，小小的一个动作，或者说按摩布，应该不会吧？我就赶快来擦一擦，就像刚刚这个案例。啊，对哈，如果验到的话，这个有 DNA 的话，基本上因为你手摸到嘛，
比较好锁定。因为他是很用力擦他的脚，所以他脚上应该会有很多皮，一些皮屑比较会留在那个抹布上面。
嗯，是。那如果说真的不幸呢，这个遭窃的话哦，这个报警处理大概多久会来处理呢？
这个通常如果是报警，我想警察很快就会来了啦。但是说处理可能花时间，那能不能锁定对象或者能不能找到人，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说了。
嗯，我们还是自己做好准备啦，会比较好啦。
是的，是的，
碰到事情也不要慌齁，就有如刚刚主任讲的，哇，我们就先把自己哦平静下来，先不要破坏现场，赶快报警齁。
对，
真的要提醒大家咯。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黄主任，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好，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